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这几天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欢喜快乐的，是吗？因为我们就是在用欢喜快乐的心来学习感恩，而学习感恩的过程也会让我们的心欢喜快乐。今天啊，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感恩，透过我们凌晨小故事里面毛毛狗狗和仓鼠的小故事，真的越发的进入到精彩有趣的一个感恩的经历当中。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眼看还有一个多礼拜就要到感恩节了，大家呀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预备。几个好朋友每天都在忙碌，很久都没有出去做运动了。终于这一天，特别喜爱奔跑的狗狗旺旺仔再也憋不住了，
woof woof！我再不出去跑跑，我都觉得自己要变成金疙瘩了。
喵！你觉得作为好朋友这么说道德吗？我也知道我自己已经越来越圆滚滚的了。总之啊，这个感恩节之后，可能我又要进行另外一波减肥运动呢。
金疙瘩、旺旺仔，没关系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而且现在我们还有了小松鼠和小浣熊，我们可以结成五人一队的长跑队。就这样吧，要不今天咱们就先停下手上的活，出去散散步、跑跑步怎么样啊？
就这样，大家都同意了米其林的建议。他们终于出门，什么都不做，只是为了散散步、运动运动。可没想到，远远的就看见了路上正走着一只垂头丧气的火鸡。
喵！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消息灵通的小松鼠又发话了。
哦，我知道，我知道，他是刚刚搬进我们村的新邻居，他的名字好像叫做……好像叫做 Turkey。
Woof woof， 小松鼠，你确定这是一个名字吗？
旺旺仔，其实刚刚小松鼠说的意思就是他的英文名字就是 Turkey， 就是火鸡的意思，所以你其实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对不对呀？
哎呦，原来我们的米其林这么的聪明。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其实真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是英文 Turkey 就是火鸡的意思。
几个好朋友的说说笑笑声吸引了垂头丧气的火鸡的注意力。
喵，请问好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新搬来的邻居吗？
金疙瘩美好的问候声让火鸡停止了他的脚步。
你们好。
woof woof！你好你好，我是旺旺仔。
我是小松鼠。
我是小浣熊。
我叫米其林。
喵，我是金疙瘩，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华多。
哈哈哈，华多，这是什么名字呀？
我的名字就叫华多。我妈妈小时候提醒我，华多害死鸡，好奇害死猫，让我话少一点，可是我就是喜欢说话。我搬到你们这个城市，发现你们要进行感恩节的大聚餐，
我就担心了。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千万别担心，我们这个村庄可是最有名的良善友好的村庄呢。
是啊是啊，不要担心，我原来也不被人欢迎，但是我现在都被大家接纳了，你也一定会进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
可是我是一只火鸡，感恩节难道我不会被吃掉吗？
喵，原来这是你担心的地方呀。你放心，在我们这个村庄，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我们不会吃你的。而且你可是一只多话的火鸡呀，会说话的火鸡可实在是太可贵了。
啊，你们的感恩节不吃火鸡吗？我可是为了逃跑才跑到你们这里来的，你们确定不会吃会说话的火鸡吗？
哎呀，就是你不会说话，我们也不吃火鸡。
多话多话，你没有看到我是一只仓鼠吗？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就是金疙瘩，你看它是这么圆润的一只猫，可是我们两个却是最好的朋友。
哇哇，对呀，你看，你有见过猫猫狗狗是最好的朋友吗？你看，在我们这个村庄里，所有的动物都和平同居，这是最好的地方，我们欢迎你，你不要再害怕了。
几个好朋友带着本来垂头丧气，但是现在却一点点开心起来的多话，参观了整个村庄所有的景点，而且挨家挨户的带着他去与村民们打招呼。每一个家门口都有爱心聚宝盆，而且他们鼓励啊，
多话多话，你赶快从每家每户都取一个你需要的物品带回家吧，这样你不就有丰盛的感恩节的食物可以分享了吗？
小火鸡多话真的发现了这个村庄无与伦比的美丽和温暖，而且当天晚上他们就在一起用餐了。虽然各吃各的，
而且所有的食物放在一起，那个味道真的也是一言难尽啊。
可是他们分享着空气当中浓浓的美味，浓浓的爱意，而且他们谈的都是如何才能够完成他们感恩节伟大的计划，制作那一个巨无霸的感恩节南瓜派。 亲爱的小朋友，哇，最近这系列的小故事可真是让人太愉快了。我们就是在快乐欢喜当中来学习感恩。天父上帝的恩典就好像天上的星一样，数也数不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哥林多后书》9章15节告诉我们说，神那里降下无尽的恩赐啊。这无尽的恩赐，也就是说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养成习惯每天都列出自己的感恩的事项来？有一些人说每天都写啊，我怎么可能写得完呢？珍儿就曾经尝试过每一天写10条，而且第二天不可以重复哦。你会发现真的是写也写不尽，说也说不完。就好像在我们刚刚小故事里面，从来没有经历过那充满爱的世界的火鸡多话，他来到这个村庄的时候，他肯定是有说不出来的震惊的。而当他一点点的融入新的环境的时候，他就会能够养成一个新的生活的态度和习惯，他会在爱的关系当中全新的建立身份感和认同感以及安全感。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那我们就更应当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的态度，凡事谢恩，欢喜快乐的感恩，为着说不尽的恩赐来献上感谢。好比每一天你出去看见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数不尽也数不过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神的恩典可比这个更多更丰盛。所以从今天开始，爸爸妈妈和孩子们都要来学习欢喜快乐地去数算神的恩典。 好叫我们说也说不完，道也道不尽的神的恩典能够满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让人看见我们就充满喜乐，充满感染的生命力，好叫那些还没有经历过神的爱的人能够透过我们早早的品尝天恩的滋味。
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
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上帝责备大卫。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竟然对自己的大臣乌利亚痛下杀手，借着调派兵力的缘故，把乌利亚派到战线的最前线赴死，并且把他的妻子接回来变成自己的妻子。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耶和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于是就差派了拿单先知去见了大卫。拿单先知就来到了大卫这里，就跟他说，大卫，我要跟你讲一个故事。在一座城里面啊，有两个人，一个非常非常的富有，一个啊非常非常的贫穷。那个富有的人啊有非常多的牛羊，那个贫穷的人除了买来养的一只母羊羔以外什么都没有。那个小羊就在他家里跟他的儿女一同长大，小羊啊就吃了他的食物，也喝他的水，睡在他的怀里，就像他的女儿一样。接着有一个旅客来到富翁那边，他舍不得啊从自己的牛群羊群里面取出一头来，就款待他到那里的旅客。结果呢，他就拿了那个穷人的母羊羔去款待到他家的那个客人。大卫听到这个故事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就对拿单说，天哪，我要指着上帝的名起誓，做这件事的人实在太该死了，他应该赔偿那个穷人家四倍的羊羔啊，因为啊他做的这件事情，而且他还没有怜悯的心肠。拿单先知就对大卫说，大卫，你就是那个人，上帝高了你做以色列的王，又把你从扫罗的手里救了出来，而且啊还赐给你主人的家，而且还把妻妾都交在你怀里，又把以色列跟犹大家都赐给了你，如果太少上帝都多多的都加给你了，但是你藐视了耶和华的话，你做了很多很多上帝看为不好的事情，而且啊你还用刀击杀了乌利亚，娶了他的妻子，而且你还借刀杀人，是借着亚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这些事情上帝都看在眼里，而且上帝非常非常不喜悦你做的这些事，所以上帝要惩罚你，上帝呀、啊，要让刀剑都待在你们的家，他一定要兴起一些祸患来攻击你，因为你做了太多错的事情了，上帝一定会让一些事情来报应你的。大卫就对拿单说，我真是得罪了上帝。拿单先知就对大卫说，上帝会赦免你的罪，你必不致死，只是啊，你做了这些坏事，让啊上帝的仇敌得到了可以亵渎他的机会，所以你的儿子必定会死。说完这些话之后，拿单就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而上帝也击打了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所生的孩子，那个孩子就开始生重病。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差派了拿单先知来提醒大卫，他做了让上帝非常非常生气的事情，而大卫也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问题，面对自己的罪，并且他也向上帝认罪，但上帝还是要惩罚大卫，因为他做的事情上帝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小朋友们，这也让我们学到，当我们做了得罪上帝的事情，不但要面对这件不好的事情所带来的后果，还必须要诚实地向上帝认罪悔改， 恳求上帝原谅我们的过错，并且要记得千万不要再犯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的儿子病逝。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差派拿单先知来提醒大卫他做了得罪上帝的事情，而大卫也认错。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听到拿单先知来提醒说上帝非常非常的生气，并且会要了他儿子的性命，他就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也非常非常的紧张。于是大卫就问了那孩子，切切地向神献上祷告，并且啊还进食。他进到自己的房间里面，日日夜夜都躺在地板上，不断不断地祷告，不断不断地恳求上帝。而大卫的仆人就站在他的旁边，要把他从地板上扶起来，但大卫却不肯，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吃饭。就这样，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了第七天，大卫的孩子还是过世了。而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他的孩子已经走了，因为他们说啊，你们看，大卫王他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都不听我们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告诉大卫王他的孩子已经过世了，那他又会怎样呢？他会伤心欲绝的，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告诉他。但是大卫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他看见他的臣仆们彼此低声耳语，他就猜到他的孩子可能已经死了。他就问他的臣仆说，你们告诉我，我的孩子是不是过世了？他的臣仆们也不敢跟大卫说谎，他们就很诚实地回答大卫说，是的，大卫王，您的孩子过世了。没想到大卫竟然从地板上起来，洗澡抹膏，并且换好了一身衣服，进到上帝的殿中去敬拜，接着回到自己的宫里去，吩咐仆人给他准备饭菜，他要吃饭了。诶，臣仆就问他说，大卫王，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你的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你为他进食，你为他哭泣，反倒是你的孩子过世了，你却起来吃饭。大卫王就回答他的臣仆说，因为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进食，我哭泣，我是在想着，不晓得上帝会不会怜悯我，让我的孩子可以活下来。现在他回到天家那里去了，我为什么还要进食呢？我也没办法让他回来我身边。将来啊，我要到他那里去，但他现在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哇，原来是这样啊。后来大卫又安慰了他的妻子拔示巴，他进到他那里去安慰安慰他。后来拔示巴又跟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所罗门。上帝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孩子，于是上帝又差派了拿单先知去，照着上帝的吩咐给他起名叫做耶迪迪亚。 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差派了拿单来提醒大卫，他做了上帝非常生气的事情，而这件不好的事情会使他的孩子过世，而大卫也为此进食祷告，恳求上帝怜悯他。最终大卫的孩子还是回天家了，但我想大卫深信他的孩子是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他知道孩子过世之后，他第一件事情是进到上帝的殿中敬拜。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敬畏上帝的话语，使我们远离罪恶，因为罪啊所带来的代价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哦。然后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等着我，没有人能像你无条件守着我，才明白有了你我已足够。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等着我，没有人能像你无条件守着我，才明白有了你我已足够。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伤。